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李坤才被网判五年入狱，2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河南警察跨省绑架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新集市田家庄乡法轮功学员李坤才先生被新集市法院非法判刑五年。5月17号，李坤才在被非法关押到冀东分局第四监狱遭受迫害。李坤才曾在2009年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在冀东监狱遭迫害，九死一生。现年72岁的李坤才是新集市田家庄乡西刘家庄村人。2007年，李坤才被宁晋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绑架，先后经历了宁晋县610、宁晋县看守所、邢台洗脑班、新集市田家庄乡派出所、新集市610、新集市看守所、河北省法制教育中心共长达4个半月多的迫害。2008年中共北京奥运前，李坤才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内。2009年未经开庭，李坤才就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河北冀东监狱遭受迫害。期间李坤才每天罚站16个小时以上，腿都站肿了，狱警还指使犯人逼迫李坤才放弃修炼法轮功。冬天最冷时，晚上往李坤才棉衣上喷水。2020年春，李坤才骑电车出村讲真相，被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人诬告。李坤才被警察绑架，因身体条件不符合关押而遭看守所拒收。派出所要求李坤才每星期到派出所报到，几周后李坤才被迫流离失所。2021年10月，李坤才在晋州市胡氏庄寨村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新集市看守所。前几天得知李坤才又被法院网判五年。据明慧网报道，近年来明慧网上陆续刊出了2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河南省网警从重庆、湖北、北京、山东、河北、浙江、上海、辽宁等地绑架迫害的案件，其中大都是通过网络大数据发现法轮功学员的信息而实施绑架的。上海65岁的法轮功学员戴之颖被洛阳市建西法院非法判刑9年半。2019年河南商水县公安局网警借口重庆法轮功学员于秀荣利用新浪微博讲法轮功真相，而将其绑架到河南商水县迫害。2020年重庆市法轮功学员韩维芳、王代清、袁荣也被河南周口市国保大队和商水县国保警察跨省绑架。湖北法轮功学员傅妮娟、北京李福春、山东吴家健因通过微信转发真相视频，被河南省洛阳市警察跨省绑架。同年，河南省巩义市小关镇法轮功学员牛青青被小关镇派出所人员闯进家中绑架。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称，牛青青2019年12月通过微信加入义工群，转发义工群中的聊天记录至禁言群，供民众浏览，内容均为明慧网、大纪元、新唐人等网站内发布的音视频资料。同年12月，河北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孙万帅被河南洛阳警察跨省绑架，其被绑架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转载了中共认为比较敏感的内容，发到了朋友圈。2021年，浙江法轮功学员刘静书、杨丽、吴继敏、曾志强，湖北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张霞，上海法轮功学员戴之颖被河南洛阳市公安局跨省绑架，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孙丽娟和丈夫张保国在家中被河南焦作市解放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绑架。去年6月，7-8个穿着便衣的人闯到山东省平度市任照镇李家区堤村李世海家将其绑架。据说这次是网络警察看到李世海建的微信群当群主发敏感链接有关。今年1月，江西蔡宾阳、福建武连安、山西李慧敏、李世海被河南洛阳市禅河回族区法院非法庭审。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6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明慧网发布视频，被捕侨领背后的610办公室；加拿大温哥华举办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5月26号清晨，加州华人陈军和林峰在各自住所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特工逮捕，在美国侨界引发震动。陈军、林峰二人的落网具有标志性。过去中共主要利用海外的使领馆在华人圈里搞事，这次是从中国大陆的政府办公室遥控在美国培植的一众马仔直接干预美国政府来打压异己，彰显了中共迫害人权的无所顾忌。引人注意的是，在美国司法部的案情陈述里特别提到了在背后操纵陈林二人的位于天津的那个办公室，就是恶名昭著的610办公室。明慧十方视频详细揭露了原中共党魁江泽民为镇压法轮功，在1999年6月10号成立的凌驾于公检法之外的法外机构610办公室。据明慧网报道，6月11号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成功召开，13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自己在大法修炼中感受到大法的神圣美好，自身道德境界得到提升，以及向人们讲清法轮功真相的感人过程。很多学员被他们的修炼体会感动得落泪。梁女士是一位有三个孩子的年轻妈妈，在她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由于受现代观念的影响，有着许多变异的观念。他不知道传统女性的价值，也看不起他们。他把孝顺看成愚昧，而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在他的眼里则是没有出息。但他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过程中，慢慢发现了自己这些变异的观念其实都是来自于私心。因为私，他不能设身处地地为母亲着想，也因此使自己与母亲的关系陷入僵局。因为私，他不想当家庭主妇，认为那很丢人，将养育孩子看成只要给孩子吃饱穿暖，把孩子们养大就完成任务了，以后孩子们怎么样与自己无关。意识到这些之后，他开始改变变异的观念，走回传统女性的路，努力做一个好母亲，花时间陪伴孩子，教育孩子，为孩子的将来负责，也是为社会负责，努力做一个好太太，心甘情愿地让自己成为先生背后的女人，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并要求自己孝顺母亲。也因为她的态度转变，不仅使本来紧张的母女关系雪融冰消，她还成了母亲的骄傲。而她现在美满的家庭也引来了同辈人的羡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451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1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解体邪恶黑窝，救人环境更宽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9号。多年来，我们当地大法弟子配合整体锁定目标，发正念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并讲真相，曝光当地迫害大法弟子的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的恶人恶行所取得的一些效果。我们的体会是，黑窝解体后，救人环境更宽松， 邪恶迫害法轮功初期，主要以劳教所作为对大法弟子迫害的工具。本地劳教所曾派人去北京团河劳教所学习迫害经验，用40多种酷刑迫害坚定的大法弟子，有被迫害致死的，有被迫害致残的，有被迫害精神失常的。这个黑窝一度成为全省所谓的先进单位。当我们整体都认识到了这个黑窝不应该存在时，相关视线的同修都能主动配合做自己该做的。除了整体锁定目标定时发正念外，同修主动近距离发正念，有的小组同修接力发正念。我们不断地将恶警恶人的恶言恶行上网曝光后，向当地民众揭露其邪恶。之后劳教所开始出现败相，首先有11名大法弟子在劳教所集体走脱，这一起重大的跑人事故给劳教所一个致命的打击。很快这个劳教所狱警纷纷遭报应，特别是最邪恶的女队大队长的女儿出现重大车祸死亡，让他们真实地感受到了善恶有报的天理。后来省劳教局不得不把一部分所谓的期限不多的大法弟子释放，剩余的转送省戒毒所非法关押，新建的劳教所变成了单纯的戒毒所。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了本地监狱这个黑窝也很邪恶，用各种暴力手段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信仰，不转化不放弃信仰就不让家属会见，被限制购物，发现大法弟子练功学法就会被加重迫害，同时用超时超强的劳动逼迫大法弟子做奴工产品。更邪恶的是，大法弟子所谓的刑期到了不让回家，直接转送到洗脑班继续非法关押迫害。我们除了通过各种方式加大力度给狱警讲真相外，地区整体同修定时段发正念，每个小组接力近距离发正念，为防止在同修被释放时被送洗脑班或逼迫签字，遇有同修所谓的期满时，其他同修主动提前去给相关部门的众生和家属讲真相，同修配合家属去监狱接人，让邪恶的阴谋一次次的失败，使本地监狱的所谓转化率在全省最低。监狱因为所谓的转化率低，受到了省监狱管理局的通报批评后，召开大会，邪恶之徒企图加大力度迫害，挽回面子，出现了坚定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的事件。于是，我们地区同修整体配合，揭露曝光邪恶，向社会民众讲真相，搞征签，还请律师与家属配合递交控告信和真相信。除了省市法院、检察院和市政府、人大、妇联等相关部门外，直到最高法、最高检和全国人大等相关部门。之后本地监狱这个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也支撑不住了，省监狱管理局以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总去监狱闹事为借口，不再接收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剩余的又被提前释放的，有的虽然还被非法关押到被释放，但所有被关押的大法弟子都不参加监狱强制的所谓出宫，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法弟子学法练功几乎没有人干涉。有一个同修有一天跟着犯人们去出宫干活，一个狱警看到后问，法轮功都不出宫了，你怎么还出宫呢？他说，我是出来散散心。在邪党不得不终止劳教制度后，又想用洗脑班当作迫害大法弟子的工具。本地洗脑班刚组建起来，只关押了一个大法弟子，就被我们整体配合给解体了。接着我们又锁定附近地区一个最邪恶的洗脑班，我们同样整体配合，大量曝光邪党打着法治教育基地的幌子，干着违法犯罪勾当的罪恶事实， 请律师配合控告洗脑班恶人恶行。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洗脑班彻底解体了，本地区从此再没有出现过洗脑班。这些黑窝被捣毁后，那些年本地区的政法修炼的环境一直非常宽松，各个讲真相救人的项目很少受到干扰。很多来过本地区的同修都说，一进到你们地区的环境，一下子就没有那种压抑感了。师父早些年就在精进要旨三彻底解体邪恶中明示弟子，大法弟子的正实法与救度世人的正念已经使起负面作用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处于完全解体中。目前只有少数邪恶的烂鬼被旧势力集中在劳教所、监狱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内，因此是邪恶的迫害还在局部地方严重存在。为了彻底清除黑手、烂鬼与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全世界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大法弟子，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如果没有了邪恶的操控，人就绝对不敢对大法弟子行恶。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已经所剩无几，彻底捣毁迫害大法弟子的所有黑窝的机缘更加成熟了。邪恶没有了藏身之处，我们彻底清除他们就更容易，救度更多的众生的环境会更宽松。建议各地同修们可先抓住本省本地区对大法弟子迫害严重的监狱为突破口，解体邪恶的黑窝。一，整体配合发正念。凡是有在黑窝被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地区的同修都有责任，在不影响正常做好三件事的同时，锁定黑窝定点配合发正念。监狱所在地的同修更有条件，应承担责任，近距离发正念。二，收集相关真相信息。每个同修都有责任收集监狱所有狱警、犯人中所谓的道长、组长、包家及其家属的电话、住所等相关信息，一方面给海外同修讲真相提供资料，另一方面也可以找到家属讲真相，或把真相送到家门口。三，曝光黑窝恶人恶行。据我们了解，在群魔乱舞的监狱黑窝里，很大部分同修因承受不住非人的迫害而违心地做了不该做的事，回来后也一直没有把自身和见证同修被迫害的经历写出来上网曝光，借此解体黑窝之际，所有被黑窝迫害过的大法弟子更应该把自身被迫害和所见证的同修被迫害的经历写出来，整理后上明慧网曝光恶人恶行。四，揭露黑窝奴工方式的迫害。各地监狱这些年来一直强迫在押犯人和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为其生产奴工产品赚黑心钱，这也成了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动力。我们应该把他们的罪行彻底揭露曝光出来，给予他们有商业联系的公司和奴工产品销售地的单位或国家的民众讲清真相，不再购买这些黑窝带有斑斑血泪的奴工产品。五，坚持把法律程序走到底。这些年来，各地区对非法判刑的大法弟子，很多都是所谓的二审一结束，同修被送到黑窝迫害后，营救也就结束了。建议应该请律师继续走申诉程序。那些曾被黑窝迫害过的，有条件也都可以走申诉程序。特别是还在被非法关押在黑窝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 更应该聘请律师代理走申诉等法律程序。一方面通过律师会见同修，了解更多的迫害真相。被迫害严重的大法弟子可由家属直接聘请律师控告监狱及恶人。另一方面，通过向相关部门揭露其罪恶，唤醒各级协党官员和全世界民众的良知。大法弟子住持正法是在创造历史，创造未来，也是在否定旧势力安排的同时，再给后人留下一条最正的路。认准的路一定走下去，无论时日长短，直到强加的迫害全被解体。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政府官员中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8日。我在政府当领导多年，我这个位置很多人拿钱想买都干不上，有的领导也说给你这个官都白瞎了，给官你不要，给名你不要，给钱你也不要，给你个女人你更不要了，你想要啥呀？你想整我们吗？很多人不理解，言语冲击，骂我，白眼看我，我时时守住心性，不与他们一般见识，在矛盾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按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心里没气没恨，相反觉得他们不明白真相，真的是很可怜。为了救度他们，我就想方设法让他们了解大法，明白大法真相。在接触他们时，我就尽量讲些大法修炼人的标准，大法的美好，善恶有报的道理，让他们从思想上认可大法，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成为真正得救的生命。我是1995年本地得法最早的学员，那天我到80公里外的市区学法，回来乘火车，在车上遇到了练气功的朋友，我俩一路交谈十分火热，腊月天气十分寒冷，他被冻得浑身发抖，而我全身热得要冒汗。半夜11点半下车，走在回家的路上，感到全身特别热，脚下特别轻，有起空的感觉，低头一看，脚已离开地面，在空中向前行。我不知是怎么回事，就在心里求师父救我，脚落地后撒腿就跑，后来和同修交流才明白是恩师加持同舟天了。那时我还吸烟喝酒，看到同修都戒了，觉得和同修比有差距了，当时想要修就真修，这点执着心必须放下，在法中归正自己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做合格的大法弟子。从此以后无论什么场合，再也没吸烟喝酒，也不做违法违心的事。在中共官场中，吃喝嫖赌乐卡药的事是常态，我洁身自好，按大法严格要求自己，尽量脱离那个环境。而对百姓有益的事，如增加农民收入、修桥修堤防洪等，我都亲力亲为，从没乐卡单位和个人一分钱。我多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省市先进个人。大法开始遭邪恶迫害那年，领导要提拔我到政府工作，有一个好事的人把我学大法的事告到市里，上边派下三个部门联合来调查我的情况，领导们还特意开常委会研究我提干的问题，有人告诉我说没戏了，我心里很坦然，放淡名利心，不但没有任何负担，反而感到全身轻松快乐，心里跟师父说，是师父给我的我要，不是我的我不要，一切由师父做主。下午主管领导来电话说组织部下文件了， 提升你任政府某某职位，我明白这是恩师给我安排的又一个正实法的新环境。在政府官员中讲真相是常事。一次，我与当地的610主任及国保大队长在一起，国保大队长扬言要向所有有信仰的人，包括大法弟子，罚款100万元，给公安局创收，交钱的就放人，没钱的就关押。我说这不是什么好事，以后可不能做了。他很不屑地说，你信法轮功，我可不能和你来往，我不怕报应。我当时就有了不想救他的心，没有继续讲。第七天他出门开车撞树上身亡，可怜的生命啊，选择了迫害大法遭报应的不归之路。他死之后，我的领导说他是奔你来的，想好好收拾收拾你，你知不知道？没想到他死了，这是遭报应了。中共两会期间，上面组织学习所谓的二十大精神，几周后有位领导要上台发言，我看到他的发言稿中有提到镇压大法的内容，我就问他这稿是谁写的，他的秘书说是他写的，我就直接跟他说写材料绝对不允许提这件事情，为啥？法轮功就是在叫人做好人的，你站在邪恶的一边，对你个人不好，你不要这么写，写材料绝对不能针对破坏团结或信仰，绝对不能这样。他看到我投过去的坚定目光，当时脸就通红地说，这是以前的材料，我就改吧改吧拿来了。我说你记住了，要改的话把这段话删掉。这样他再上台当着几百人念的时候没提这个事。那个书记跟我说，你是练法轮功的？我原来有个朋友也是领导，在一起谈到了你，他说你人品很正，到哪里都不嫖不赌不骗，给钱也不要，小女孩到你跟前时你非常严厉拒绝，你这人非常正直，和你接触很舒服，我虽不认识你，听名我知道是你。我俩聊了半天，他对我非常尊敬，非常认可我的人品，我知道我代表的是大法弟子的形象。迫害最邪恶的时期，有一年的农历4月18庙会的前一天晚上，庙会的周边及进口处都布置了便衣警察，我开车和同修四人带上真相大条幅，还有很多真相资料，想挂在周边树上，让第二天逛庙会的人看到。车开到十字路口时，车灯照到了便衣警察，同修建议往相反方向开，我向右转进了村子，在路边把十米长的条幅“天灭中共，退党保命，法轮大法好”挂到了树上。回来时看到便衣们还在，离他们约500米处，我和同修又把条幅挂在树上。回头上车时，看到车后边约50米处，有一辆没开灯的警车向我们开来，我加大油门往前开，警车在后边追，眼看到警车头追到我车尾了，一同修说，警车追上来了，我下车你们走。我说，谁也别下车，有师傅在身边保护，他们追不上，发正念。当时真有超越时空的感觉，他们没追上。在恩师的加持下，我们平安回家了。事后，警察大队长找同事问我的车号，又问我，你把车借给谁了？我说，没借别人。这事以后就不了了之了。10年时间里，在恩师的保护下，许多小区的墙上都工工整整地盖上敬念法轮大法好，天灾来时命能保等真相标语的印记，真相资料遍布了楼宇乡间，一户又一户，一村又一村，我们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了世人，履行着史前的大愿，救度众生。我每天面对面讲真相，都能退几人或十几人。今年到岳父家过年，亲属20多人在一起闲聊，都夸岳父的身体真好。我的老岳父96岁了，满面红光，身体硬朗健康，能骑车出去溜达玩。他对小辈们自豪地说，我为啥身体这么好啊？就是我这姑爷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我就天天念，天天念，一念呢可得劲儿了，就像小伙子走路身上很有劲儿，这是千真万确的。岳父又说， 我大姑爷是最棒的，不沾染社会那些不良风气，给钱不要，非常正，就按真善忍做好人。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法轮功好，就因为共产党太邪恶，怕被他迫害，才不敢听不敢讲。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助老年同修收听明慧广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日。前些年由于母亲同修的需要，我在明慧网上下载了正法修炼交流 MP3， 给他复制到内存卡，然后插到小音箱上面听。由于种种原因，我自己一直没有机会听。去年我终于有时间可以静下心来听了，对我帮助很大。每当一打开小音箱，听到同修纯净平和的声音，立刻将自己从繁忙的生活中带到修炼中来。里面的交流内容非常的丰富，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修炼路，却从中都能感受到同修在法中修出来的正念。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发出感慨，真是师父的好弟子呀。在这过程中，我也不停地对照出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差距，并促进我加紧赶上。前些日子我见到多年未见的老年同修，交流中发现他说的话和十多年前没有太大区别，嘴里不停捣鼓着儿子的离婚让其如何操心，女儿找了个不靠谱的男朋友让其如何放心不下，并不停地给我分析这个人的不靠谱的种种表现。我问他最近学法练功怎样，他说练功不能每天练拳，学法学一会儿就累了，因为每天还要照顾丈夫，丈夫的生活也不能自理，儿子装修房子需要做饭等，每天很累。我说那你看明慧网上的交流吗？他说不看，看得太慢了，也就不看了。我想起自己给父母下载的明慧正法修炼交流 MP3， 上面有交流如何走出家庭磨难的。我想他如果听到同修交流，不就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事情了吗？这不正适合像他这种年纪看书太慢可以多听的一种好方法吗？回来后我弄好两个小音箱给他送去，正好碰到另一位同修，一人一个。前两天母亲也去看了当年曾与其一起上访被迫害后非常坚定的同修，因多年未见发现同修老化得很厉害，看到母亲时流泪了。了解情况后发现他不与同修来往，脱离修炼环境，被常人生活拖下去了，不学法不练功也不上网。母亲同修问他为啥不去找同修，他埋怨地说同修怕心重，连个电话都不敢打。当时母亲带了一个练功小音箱，他看到后赶紧要去，并到师父法像前感谢师父。回来后与母亲交流，说明慧网同修交流这些年说的太多了，就是电话安全问题，这不是怕心是理性，可是到现在他还这样认为，就是脱离大法脱离修炼环境太久了，陷在自己的认识中。母亲也说了其他同修的一些情况，都是1999年以前得法的老同修，现在陷到各种磨难中。我现在也正在准备下载明慧正法修炼交流的 MP3 给同修送去。写这篇交流就是希望有能力的同修多利用明慧网上的各种交流 MP3 的资源，多帮助那些农村同修，尤其年龄大的同修，他们可能看书很慢，或者各种原因看不到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 那就用听来减少他们的难度，帮助他们跟上政法的进程。同时让我们多一种方式，在空闲的时间、合适的时间，多听听同修的交流，促进自己。这是近期的一点感悟，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体会到了为他的快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7日。最近，我在心性修炼上有了一点突破，终于体会到了为他的快乐。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办公室里有三个女同事，都是属于客服部门的。我和另一个女同事是负责合同跟进的，还有一个女同事是负责报价的。负责合同的女同事前两年刚刚生了孩子，平时经常请假，就跟经理说她工作压力大，要求其他人帮她分担一些。于是经理就找到了我，让我帮她做一些合同。我当时没能守住心性，觉得这个同事平时并没有那么忙，每天都是准点下班，从来不加班，而且中午出去吃饭，经常都是11点半出去，1点半才回来。工作一会儿就起来吃点零食，没事经常和另一个女同事聊天，而我经常为了赶工作，中午就随便吃点干粮继续干活，有时候忙得连水都忘记喝，所以就跟经理说，我的工作已经饱和了，如果要帮他做工作，那就得加班。经理就没有勉强我帮他了，而是让另一个女生帮他做一些核算成本的工作，这件事暂时就这么过去了。可是那位同事还是继续在办公室里嚷嚷着太累了，工作做不完。往往这时我听到心里就很不舒服，心想有那么夸张吗？再忙也没见你加过班啊。后来我意识到这个想法很不善，没有真正的替别人着想。师父在《转法轮》里举例子，讲到一个厂长对单位里修炼人的评价。师父在《转法轮》里说，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的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儿，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想到这里，我感到很惭愧，我是修炼人啊，却用常人的理来衡量自己遇到的事情，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平时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不听，也许就是我做得太差了，没有真正起到正实法的作用，就这么点事情我都过不去，还心里不平衡。我静下心来仔细想想，他之所以一直较累，可能确实是身体情况承受不了那么多工作。他丈夫在外地，家里只有她和婆婆两个人照顾孩子，每天回家都是围着孩子转，晚上还要带孩子睡觉，每天都休息不好，白天还要做那么多工作，确实是很辛苦的。而我却一点不体谅她的情况，不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她着想，而是生怕自己吃亏，又怕加班影响了自己做三件事，真是太自私了。其实我最近工作确实不多，完全可以帮他做一点的，而且平时如果我想休假去做正实法的事，就会发现效率特别高，一会儿就做完了要做的事，这不就是大法的超常吗？想到这里，我主动跟他说可以帮他做一点工作，他也很高兴，反而说不用了，你也挺忙的，忙不过来的时候会去跟经理说的。我决定去跟经理说，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帮他分担工作， 我也可以做的。放下这个怕吃亏和不平衡的心后，我心里一下子亮堂了很多，觉得发自内心的愉悦和轻松，真是心地无私，天地宽啊。修炼20多年了，大法和师父把我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命，从一个做梦都想中彩票，晚上失眠睡不着觉都在计较自己的利益得失的人，变成了一个能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的人，遇到再大的矛盾冲突都能比较坦然地面对，遇到别人的挖苦讽刺都能一笑了之。欲望无止境，整天想着自己只会是越活越累，相反的，做一个完全为他的生命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本性啊。希望更多的人能明白大法真相，走入大法修炼，和我一样做一个快乐的修炼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党文化，走正修炼的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4日。上个月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情，师父常在梦中点化我修炼中自己意识不到的不足。有一天我想把梦境中的点化一一记下来，以后常看看。师父往我脑中打了3个字，走极端。我吃了一惊，不明白这个举动怎么是走极端了，赶紧打住不写了。多年以前关于党文化的书籍我都仔细读过，但是不会修自己。今年年初师父点化我再去听九评共产党和其他系列的专题，这回我有点会修自己了，也看到自身的一些党文化思维了。可是那个走极端的问题我依然想不明白。师父点化我去读国外讲法，慢慢的师父让我看到很多思维模式，执着心的背后都有党文化的影子。一，走极端的背后就是假大空。当我读到师父说的，我来的时候也和你们一样，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任何事情喜欢走极端，写个文章词句用的极端，写个东西表达都写得特极端，这个社会他接受不了的，他是非常讲究实事求是，多大的事就是多大的事。选自师父各地讲法13，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到党文化的表现，比如同修在国外草地上打坐，在钱上写字，不管不顾地拦着人家不放讲真相。一开始我觉得自己没这么严重，但是转念又一想，自己把梦编辑成册看似不是什么大事，可是修炼多年我还从来没有把什么事情编辑起来啊。这不是把梦看得比法都重要了吗？这不是以梦为指导了吗？假大空就是把想做的事情放大了，无视事情的实质啊。我又想到自己做做资料就跑题了，就把做事看得比学法重要了，总是反复去干事心，其实是党文化的极端思维，总是不能很平和地处理好时间的安排，不能平静地去面对繁多的活计，做着做着就加大目标。 最后把自己累得不愿意再去面对了。两头的极端自己都意识不到。二，保护自己，提防别人，怀疑一切。师父看我不悟，让我自己去体会一把那个保护自己，提防别人的党文化。父亲让我和他一起去买家用电器，忙活一上午，回家刚坐下，我想起买电器的整个过程，我心里一阵震惊。从进店和老板说话的那一刻，我都在提防着那个老板，就没把他当好人。因为心里藏着这个念头，我还要掩饰自己这个念头，所以说话就很假的客客气气，整个身体语言，整个人都透着一种别扭。跳出来再看，其实人家老板很实在，并不建议我们买新的电器，旧的电器换个小部件就可以了，是父亲非要买新的，人家哪里有骗我们了。那个保护自己的党文化不在于对方如何如何，对方再好也没有用，是那个思维本身的问题。这样的自己可不就是师父说的那种怪怪的感觉吗？我不愿意想自己会这么差，是不是这几天法没有学好，所以这次没有做好。师父看我还在躲避，再一次点化我。我那天上午买了2元一斤的西瓜，下午出门看到有大车卖西瓜，7毛钱一斤，今年西瓜还没有这么便宜的。我没忍住，抱了半个大西瓜回家了。回到家就知道自己错了，贪便宜的心没有去。我把西瓜切好了往冰箱里放，看到西瓜熟大了有些不好，心想买的时候老板一个劲儿地夸西瓜好，都是在骗人，把这一半给我就是故意的。过了一会儿，我知道自己不对劲了，我怎么就那么断定人家在骗我？在修炼上，这就是师父让我提高的，是我自己没有过去。以前看樱桃10元四斤没忍住，买了很多回家，结果樱桃太酸了，只好煮成罐头慢慢吃。这次是自己没有提高上来，我怎么眼睛往外看了？再说了，人家卖得很便宜，保个本就不错了，能赚多少钱？我一个修炼人怎么这么冷漠，就想着自己不吃亏。西瓜不好了，我帮着消化一些，还能减少老板的压力呀。想到这儿，我心里轻松了，也看到了那个怀疑别人保护自己的党文化，是自己平时修得不够啊。很神奇，西瓜又变得好好的了。不过那几天天总下雨不热，还有点凉，西瓜当任务吃，这就是自己一次次不去执着心的教训。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表现自己。那天家人聚餐，一楼地方小，家人就想上2楼包间，和服务人员说了2次谈拢了，让我们去包间。我在往楼上走，路过服务员的时候，慢悠悠地来了一句，折腾啊。说完我就觉得不对劲，回来我深深地思索，我心里对去包间没有意见啊，我为什么对服务员说那句话？这话当着家人的面我能说吗？不能，因为不合适。我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所谓清高才说的那句话，很假。我感到党文化的很多表现，走极端，保护自己，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都是假大空吗？那个假大空的背后，不就是党文化的无神论和进化论吗？师父红银六很多文章反复提及的就是无神论和进化论。师父在苦口婆心地召唤弟子，赶紧修去党文化啊。我没有入过党，也没有在机关工作，得法20多年， 家里没有斜挡电视，我一直都觉得自己的党文化不严重。现在想想，意识不到才是严重，自己都习惯成自然了。我看酒瓶和集体党文化基本对照不到自己。师父在国外讲法提到党文化的表现，我才看到一些问题。我感到自己只是修了一部分，以后在这方面还得下功夫去修。四，很多执着心的背后是党文化的思维。文化从一个角度讲是一种思维的模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用党文化的无神论和进化论去思维思考，可想而知，那表达出来的都是什么了？有时我觉得自己修得不那么清楚，至少自己知道该去努力。怎么去努力了？看看自己表达出来的结果就清楚了。很多年我都在反复的修怨恨心，我也困惑很多次，我心里已经意识到了是怨恨心，心里也平静了。可是过去很久，再一次和对方有矛盾的时候，那些不满会清晰地跳出来，好像之前根本没有修过。和自己很亲近的人有矛盾，有时候会冒出很不好的念头，我也觉得这个恨很过分，平时种种的好都看不见了，一件小事就把对方想得那么不好了，自己这是怎么了？今天我才看到那不好的心的背后是党文化的恨，就是那个深层的思维模式我没有看到，就谈不上去修了。最近看明慧文章，同修提到一个细节，就是对一件小事发表意见，他怎么这么做事情啊？似乎只是说一下自己的看法，我意识到自己也经常这样，因为表达得很平静，也没有感觉自己生气了。同修说这是一种怨恨心，我仔细想想，的确如此。我还感到那怨恨的背后还有党文化的思维习惯，就是凡事都会抱着一种批评的态度去审视，而不是尊重对方，包容对方。还有很多心的背后也有党文化，比如说色欲心等等，仔细去修会看到那种思维的方式才是最难改变的，不是执着心的表面，而是习惯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五，只有真修实修才能真正清除党文化。以前的自己以为听过很多遍酒瓶和其他书籍就完事了，自己就被清洗了。现在的我不这样想了，那只是一个开始，修去党文化得踏踏实实地在生活中实修自己，这样也是自己修炼上的一个提高，主动地去修自己。在自己多年的修炼中，一直有个念头，学好法是根本，这个念头表面看没有错，我没有意识到我掺杂了自己的私心，我是在追求一种好的状态，我在追求一个结果，而忽视了关键的实修，那才是根本上的修炼。这是我看清楚不少自身党文化的思维之后才认识到的，还看到这个追求的本身也存在着一种假大空，而不仅仅是一种私心的表现。当我看到这些之前表面看起来很好的念头背后都有自己不正的党文化的思维时，心里是震撼和难过的，最后的路上自己怎么认识得这么晚？师父说，松散在常人社会中，大家想想，这看上去是放松的，实际上对实修中正念正行的标准要求是很严的，就看你对法实修真修的意志。在这个世俗中，全靠你自己走正，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怎么样能从常人中走出来？常人所追求的，常人想得到的，常人所做的，所说的，所行的，对你来讲， 那都是要修下去的。选自师父各地讲法时麦哈顿讲法。我悟到实修真修才是修炼的实质，才能真正的学法得法。很多时候自己徘徊在一个修炼状态，三件事也在做，慢慢的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就是因为自己并没有在实修。那个表面的修炼并不是在提高之中，是在自欺欺人。最后的路上和同修一起共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10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